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二十四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可以安稳。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上帝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上帝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上帝命令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到三十五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早上好，大家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
那几个礼拜前，我看了一条商业消息。
前几个礼拜之前呢，我睇到一条嘅商业嘅消息。
那报道说，耐克公司最近的这个业绩不太好。
报道咧就话，Nike 呢间公司最近业绩咧唔系咁好。
它的营销和利润都在下滑。
佢嘅营商同埋业绩咧，都系到下滑。
那究竟什么原因造成？
最近究竟系咩原因去造成呢？
那么他们的这个公司的总裁认为，
公司嘅总裁认为，
他们很多员工在家里上班，
好多员工咧就喺屋企去上班啦。
这影响到这个企业的这个创新，
就影响到呢、这个业绩嘅同埋创新啦。
他是这样解释的，
佢咁样解释，
大家都在家里，
大家喺屋企啊。
那在家里的话，很难通过这个 Zoom 来创造新的鞋子、新的这个衬衫。
大家咧就好难咧去藉着 Zoom 咧去一起去创新，一起去研究。
那看了这个这条消息以后，我就想到了这一个我们在教会的这个网上这个崇拜。
睇到呢个消息之后咧，我就谂起我哋教会喺网上崇拜啊。
那因为新冠的关系的话，这个大家这个已经习惯于这个，很多人习惯于在网上崇拜。
因为新冠的疫情呢，就好多人就惯咗喺网上崇拜。
那网上崇拜有很多好处。
网上崇拜呢有好处。
一个你比较舒服，对不对？
有比较舒服啦，啱啊。
你看这里一本圣经，一个电脑，一杯热茶或者咖啡。
你睇到啦，一本圣经，有电脑，一杯咖啡或者热茶。
然后你也不用那个开车，可以省掉不少的油钱。
又或者唔使开车啦，就省咗好多油钱啦。
另外时间上也是比较这一个灵活，因为你可以看直播，或者你可以等着看这个录好的视频。
又或者时间咧会好灵活啦，你可以睇直播啦，又或者之后咧再睇呢一个重播。
所以有很多好处。
有好多好处啊。
所以，那么网上崇拜能不有没有可能会取缔这个实体的这个崇拜？
所以网上崇拜咧，有冇可能会取代呢个实体崇拜咧？
那我想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我想呢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真正的崇拜是一群人同心合意的人来到上帝面前一起敬拜上帝。
因为真正的崇拜咧，就是一群人咧嚟到上帝面前真正去崇拜。
那这下面一张照片很多人。
啊，里面的照片咧，好多人。
是昨天的照片。
系啊，琴日嘅照片。
是昨天那个我们教会清洁日，所以这是我们教会这个彼此相爱，我们把这爱传递到这一个我们的邻居，我们的社区。
啊，睇到咧，大家群人咧就啊彼此相爱，将呢个爱咧传达去呢个嘅邻居嘅地方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这一个活动。
一个好好传福音嘅活动。
但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认为，
有啲弟兄姊妹可能认为，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那最重要的是我和上帝之间的关系。
最紧要系我哋同上帝关系。
我每天在家里读经、祷告、灵修。
每日喺屋企读经、祷告、灵修。
我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
我同上帝有好好嘅关系。
我天天在家里被圣灵感动。
我日日咧喺屋企被圣灵感动。
这非常好。
咁又好好啊。
可是上帝要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系上帝却要我哋彼此相爱。
那我就想，你如果在家里的话，
咁我谂起如果你喺屋企啊，
你怎么能做到彼此相爱？
你怎样能够做到彼此相爱呢？
我现在声明一下，
我在心里面想，
我并不是说指责现在在网上崇拜这一些弟兄姐妹，
我不是去指责现在在网上崇拜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特别的需要，
有特别的需要，
或者你就是想在家里在网上崇拜，这都很好。
或者你真的很想在网上崇拜，在家里崇拜都是很好。
但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做到彼此相爱。
但是有一个前面的问题就是怎样能够彼此相爱呢？
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重生的人。
我们基督徒都是重生的。
我们有新的生命。
我们有新生命。
那你如果有新的生命的话，
如果你有新的生命的话呢，
如果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爱其他弟兄姐妹，
但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爱弟兄的姐妹，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可能爱我们的上帝？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能够爱我们的上帝呢？
所以有没有爱心？
冇爱心，
能不能真心做到彼此相爱？
能不能够真心去做到彼此相爱？
是基督徒重生获得新生命的一个标志。
系基督徒重生活到新生命一个嘅标志。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约翰一书第三章。
今日我哋一起去学习约翰一书第三章。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哋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一起彼此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哋感谢你赐俾我哋咁嘅机会，
一起学习你的话语。
一系一齐去学习你话语。
求你赐下圣灵的智慧和启示，
俾我哋圣灵嘅启示俾我哋，
帮助我们明白这些你的话语。
令我哋明白呢个话语，
你的旨意，
你嘅旨意。
然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彼此相爱，
一齐学习点样去彼此相爱。
并把它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将佢引导我哋去活在日常生活里边。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咁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到二十四节。
今日所要研读经文咧，就系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至到十。
那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
我们可以分成三个段落。
第一个是爱的本质，是十一到十五节。
爱的本质是十一至十五节。
那第二个段落是爱的实践，是十六到十八节。
爱的实践就是十六至十八节。
那最后一段就是爱的果效，是十九到二十四节。
最后呢，爱的果效就是十九至到二十四节。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爱的本质。
我们看看第一点，爱的本质。
那在十一节，约翰一开始就教导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一开始咧，约翰就教导我哋要彼此相爱。
因为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因为系起初你哋所听见嘅命令。
所以从一开始上帝就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
所以一开始上帝就呼召我们要彼此相爱。
那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
大家知道在旧约里面，
上帝颁布了很多的律法，
上帝颁布了很多律法，
好几百条，
好几百条的。
但是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这六百多条这个律法。
但我们可以用四个字去总结这六百几条的律法。
哪四个字呢？
哪四个字呢？
爱主爱人。
爱主爱人。
所以爱主是第一位。
爱主是第一位。
爱人也非常重要。
爱人都是很重要的。
那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面。
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颁布了一条新的命令。
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颁布给我们的新命令。
就是刚才我们读了两遍的本周箴言。
就是我们读了两次的本周箴言。
上帝让我们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上帝叫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究竟是不是基督徒？
究竟我们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是不是今天有新的生命？
我们究竟是以新的生命？
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了？
我们是不是真的重生呢？
彼此相爱非常重要。
彼此相爱是很重要。
彼此相爱是一个标签。
彼此相爱一个标签。
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一个标签。
是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一个标签。
那在约翰一书四章里面。
在约翰一书四章里面。
这个有关爱的这个性质就讲得更清楚了。
这个爱这个特点就讲得更加清楚了。
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
凡有爱心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上帝而生。
都是由上帝而生。
并且认识上帝。
并且认识上帝。
所以上帝是爱的源头。
所以上帝是爱的源头。
上帝就是爱。
上帝就是爱。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是在他里面 重生的人。
我们在里面重生的人。
我们当然也应该彼此相爱。
我们当然也都要彼此相爱。
可是大家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爱不是按照属世的角度来。
但我们要理解在这里所讲的爱不是讲属世的爱。
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来看。
那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我们大家做一些关怀弟兄姐妹的善事。
我们做一些关怀弟兄姐妹的善事。
如果有人生病了帮他们买菜陪他们看病。
有人病了帮他们买菜啊帮他们看病啊。
这些都很好。
这都是很好的。
但是不够。
但不够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也会这样做。
因为不认识上帝的人都可以这样做。
那我们基督徒的爱和这个属世的一般爱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基督徒爱和属世的一般有什么不同呢？
那大家记得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
但是看到刚刚读的经文里面。
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
耶稣说我们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那主耶稣究竟是怎样爱我们呢？
主耶稣怎样去爱我们呢？
那罗马书这里讲得很清楚。
罗马书这样讲得很清楚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唯有基督在我们为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上帝爱我们，
所以上帝爱我们，
并不是我们可爱，
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并不是我们圣洁，
不是因为我们圣洁，
并不是我们美善，
不是因为我们美善。
但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但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
我们还是那么肮脏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污糟的时候，
上帝爱我们，
上帝爱我们，
甚至为了我们的罪舍命，
甚至在我们的罪的时候为我们舍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要彼此相爱。
我们彼此相爱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而是因为你和我，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慈爱的天赋。
因为你和我，我们有一个共同慈爱的天赋，
我们共同享受着这个被重生的，这个被上帝重价救赎的这一个生命。
我们享受着一个被重生被上帝用重价买来的一个生命。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爱你，
我爱你，
并不是因为你可爱，
不是因为你可爱，
也不是因为你对我有好感，
不是因为你对我有好感。
所以我们往往会和一些我们所爱的人待在一起，
我哋往往咧就会同一啲我哋啊爱嘅人咧喺一齐啊，
因为感到很舒服
啊，讲得好舒服。
可是基督教的爱要求我们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但系基督教嘅爱要我哋爱那些啊唔喜欢嘅人，
那些和我们有不同意见的人，
让我哋去爱一啲唔同意见嘅人，
甚至那些讨厌我们的人，
甚至嗰啲讨厌我哋嘅人。
那但是要活出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活出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记得以前那个我看见一个男生身上穿着一个 T 恤
啊，以前我看到一个男生啊着着一件 T 恤，
那 T 恤上面是这样写的
啊 ，T 恤咁样去写着，
他说我爱人类，
他说我爱人类，
我只是忍受不了他们而已，
我只是忍受不到他们啦，
所以彼此相爱需要我们的耐心。
彼此相爱要我哋嘅耐心、
宽容、
宽容
和不断的努力，
系不断嘅努力。
那记得以前那个我很喜欢问我太太是不是爱我。
我以前咧就好想好中意问我太太你系咪爱我啊？
那每次答案是什么？
每一次答案呢？
你问这样的问题无聊不？这是他的回答。
啊，你问嗰个问题真系好无聊嘅。
那通过这个学习，实际上这个标准答案应该是这样的。
啊、通过这样的学习这个标准答案应该这样，
我太太应该跟我讲，
我太太应该这样
说，你不可爱，
你不可爱。
那很多丈夫在太太眼里面是不可爱，是不是？
有很多丈夫在太太面前都不可爱，我们可能这样
自己想一想真的是没什么
可爱、这样想是不是真的不可爱。
可是我爱你，
但是我爱你，
因为你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因为你和我有一个共同的父亲，
我们都是重价赎来的，
我们都是重价赎，
所以我爱你，
赎回来的，我们所爱，
没有什么其他
冇第啲嘅理由，
爱你没有商量，
爱里边，
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因为我哋都系上帝嘅儿子。
那么讲了这么多爱，
讲咗咁多爱啦。
那么现在转一个方向，我们来看爱的反义词。
我哋睇一睇爱嘅反义词。
爱的反义词就是什么？
爱反义词乜嘢？就系恨啊。
那在这里的话，那个约翰讲了一个亚，就是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在这里呢，约翰讲到一个该隐和亚伯的故事。
那该隐和亚伯他们是兄弟。
该隐和亚伯是兄弟。
那结果呢，这个上帝呢，他喜悦亚伯和亚伯献的祭。
上帝呢就喜悦亚伯和亚伯所献的祭。
你看这里的顺序啊。
你看这个顺序。
喜欢亚伯。
喜欢亚伯。
和亚伯献的祭。
同埋亚伯所献嘅祭，
但是上帝不喜欢该隐和该隐献的祭。
上帝唔喜欢该隐同埋该隐所献嘅祭。
实际上，上帝很清楚。
其实上帝好清楚。
上帝是先看人。
上帝先睇人，
再看你所献的东西，
先至再睇你所献嘅嘢。
那上帝肯定知道该隐在很多地方没有做好。
上帝应该知道该隐有好多地方冇做好。
而亚伯是属善的，
亚伯呢就是属善的，
该隐是属恶的，
该隐属恶的。
那这点对，实际上对我们是很好的提醒。
其实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那我们常常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热衷于奉献，
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乐于奉献，
参与各种各样的侍奉，
参与很多不同的侍奉。
我们觉得这样，那个我们就是我们是我们对教会的贡献，
这样我们就觉得对教会有贡献。
但实际想一想，
但是实际想一想啊，
上帝真的需要你来参与那么多事工吗？
上帝真的是不是真的需要你参加那么多事工呢？
如果上帝要让一些事情 要让它运转的话，只要派一个天使来，那一切都解决了。
所以上帝要一些事情去运作的时候，派一个天使来都万事都可以做到了。
所以上帝就是要让我们通过侍奉碰到困难，
上帝就要我们藉着侍奉碰到困难，
吵架
去闹交，
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
然后最后大家在同意不同意，
大家在同意不同意呢，
就是 agree and disagree，
又或者同意或者不同意呢，
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被塑造，
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塑造。
所以这点非常重要，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再回到亚伯和亚该隐的故事，
我们再回去亚伯该隐故事。
该隐就杀害了这个亚伯，
该隐就杀害了这个亚伯，
是兄弟哦，
是兄弟哦，
怎么能下得了这个手？
为什么能够下得落手呢？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宗谋杀案，
就是人类所录下的第一件谋杀案。
那该隐和这个亚伯的故事实际上是来说明，上帝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爱与恨。
该隐和亚伯呢就直接就说明了爱和恨，
善与恶的这一个对，
善和恶这个一个对立。
该隐为什么杀害了亚伯？
该隐为什么要杀害亚伯呢？
因为该隐嫉妒亚伯，
因为该隐嫉妒亚伯，
因为亚伯比他做得好，
因为亚伯做得比较好。
那人为什么会嫉妒？
人为什么会嫉妒呢？
因为把自己和其他人相比，
因为同自己去和人家相比，
人比人的话你会气死人，
人比人呢你会比死人了。
所以这个相比之下就产生了嫉妒，
所以相比之下呢就产生了嫉妒，
然后嫉妒让人生出恨，
嫉妒呢就生出恨，
然后恨最终导致死亡，
恨呢最后呢就生出死亡。
所以约翰在这里第十五节告诉我们，
所以约翰在十五节呢就告诉我们，
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
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你恨一个人，
你恨一个人
等同于谋杀一个人，
就等同于谋杀一个人。
你可能说我这个是胡说八道，
你或者说胡说八道啦。
你的邻居宁愿恨他也不愿被你杀死，对不对？
你的邻居呢，你宁愿恨他也都不会 被杀死的。
可是在上帝的眼中，
但在上帝的眼中，
仇恨和谋杀在道德上是同等的。
这个仇恨和谋杀在道德上是同等的，
没有任何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
因为如果不加约束的放任，仇恨必然会导致谋杀。
如果不在耶稣里面，这个仇恨一定会导致谋杀。
假如我今天有权利，
或者我今天有权力，
有机会，
有智慧
去杀人，
去杀人，
而且不需要负任何这个责任，
或者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我恨某一个人，
我恨某一个人，
我自然就会杀人，
我自然就会杀人了。
今天我没有杀人，
今天我没有杀人，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我没这个权利，
我没这个权柄，
我没这个机会，
我没这个智慧，
我怕承担后果，
我怕承担后果，
所以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那恨人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心中有罪恶，有罪根和罪性。
恨人呢，就是因为代表了我里面有罪根，有罪性。
我们想杀人，
我们想杀人。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恨过？
我问你，你是不是有恨过人？
你知道恨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恨的感觉是什么呢？
那当然，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所以在上帝面前，
所以在上帝面前，
你如果恨过人，
你如果恨过人，
你就是犯过了，犯了这个杀人的罪，
你就是犯了杀人的罪。
那实际上，这个约翰是用该隐的这一个故事来指当今的世界。
约翰呢就用了该隐这个故事去代表了世界。
该隐憎恨亚伯，
该隐憎恨亚伯，
因为该隐是恶的，
因为该隐是恶的，
亚伯是善，
亚伯是善的。
所以世人也是憎恨基督徒，
所以世人都是憎恨基督徒。
所以约翰告诉我们，
所以约翰告诉我们，
世人如果恨你们，
世人如果恨你们，
不要稀奇，
不要以为稀奇。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代表的什么？
因为我们基督徒是代表了什么呢？
是代表的真理，
是代表了真理。
因为我们活在光明当中，
我们活在光明里面，
光明照在黑暗当中，
光明照在黑暗里面，
黑暗不接受光，
黑暗不接受光。
但是如果我们迎合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迎合了这个世界，
顺从于世界的这个价值观，
顺从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那我们就不会被恨，
那我们不会被恨了。
记得以前我参加过一个会议，
记得以前我参加一个会议，
那会议上面讲了很多和这个我们基督教悖逆的这一个东西，
你讲到我们基督教一些不好的东西。
我当时坐在下面听的这个义愤填膺，
我们在下面听的时候就义愤填空。
我们有机会上去自由发言，
我有上面去自由发言，
但是面对几百号人我没有敢上去，
面对几百人我都不敢上去，
我没有这个勇气，
我没这样的勇气。
因为我知道我上去讲肯定会被他们恨，
如果我上去讲就一定被他们恨，
肯定会被他们骂，
一定会被他们骂，
肯定会被我的同事 会责怪。
如果我这样就会被我的同事被责怪，所以我就不去说了。
可是如果我们坚持真理，
如果我们坚持真理，
我们和耶稣站在一起，
我们和耶稣站在一起，
肯定会被 那个世人仇恨。
我哋一定会被世人仇恨。
但是如果世人仇恨我们，
但如果世人仇恨我哋，
我们不要惊讶，
唔好惊讶，
更不要气馁，
更加唔可唔好诶，
不要气馁，discourage。
哦，唔好啊，被啊啊啊啊啊打倒啦！
不要被打倒了，
系啦，被打倒啦。
我们应该高兴，
我哋应该好高兴，
因为这证明我们是走在正路上面。
因为我哋要证明我哋喺正路上面，
证明我们是活在光中，
我哋活在光中，
所以我们应该感到骄傲，
我哋应该感到骄傲，
不要气馁，
唔可以被打倒嘅，
不要被打倒，
不要被打倒。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处于这种充满仇恨的这个环境当中，
我哋活在呢个充满仇恨呢个环境里边，
我们基督徒之间的这一个彼此相爱就显得更加重要。
我哋基督徒嘅彼此相爱就显得更加重要啦。
所以约翰在第十四节是这样讲的。
所以约翰喺第十四节就系咁样讲：，
我们因为爱弟兄，
我哋因为爱弟兄，
就知道已经出死入生，
就因为已经出死入生，
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中，
没有爱心的就仍然死在罪中。
出死入生是什么？
出死入生是什么呢？
就是重生嘛，
就是重生，
就是你得到一个新的属灵的生命，
就是重生一个属灵的生命。
所以我们如果有爱心的话，
如果我们有爱心的话，
那说明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个属灵的重生，
就我们经历了这个属灵的重生，
活出丰富的这个新的生命，
活出这个丰富这个新的生命。
但如果我们缺乏爱心的话，
如果我们缺乏了爱心呢，
即使我们很厉害，
其实我们都，如果我们很厉害呢，
非常成功，
很成功呢，
仍然活在死亡当中，
仍然活在死亡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和重生。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经历过生命的改变和重生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
爱的本质，
爱的本质，
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
上帝要我们彼此相爱，
这是一条命令，
是一条命令。
一个真正经历过重生的人，有新生命的人，一定会有爱心。
一个真正经历上帝的人，有重生的，一定有爱心。
所以彼此相爱是一个人重生的这个标志，
彼此相爱是重生的一个标志。
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
我们继续看第二点，
爱的实践，
爱的实践。
上帝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
上帝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
那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展示出来呢？
我们怎样在生活里面彰显出来呢？
那主耶稣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
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使徒约翰咁同我话，
主为我们舍命，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哋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我哋也当为弟兄舍命。
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牺牲，
所以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嘅牺牲，
在十字架为我们舍命，
喺十字架上面为我哋舍命，
是爱的一个终极的典范，
系爱一个终极嘅典范。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舍身，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舍身，
为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的罪而死，
我们就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我们就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
也激励我们去效法他，
去激励我们去效法他，
为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弟兄姐妹，
甚至为我们不喜欢的人，
甚至为我们不喜欢的人，
为我们的敌人，
我们的敌人，
去舍命，
去舍命。
那几个礼拜以前，我想大家也是听到这个，看到这个新闻，
几个礼拜之前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新闻，
在悉尼的这个购物中心发生了一起持刀杀人事件，
在雪梨一个购物中心发生了一个用刀刺死人的一个，
悉尼是一个很安全的这一个城市，
雪梨是一个很安全的城市。
那这次事件总共有六个人丧生，
这件事情有六个人被丧生了。
那最令人痛心的就是这个38岁的这个母亲，
其中一个丧生了就是38岁的母亲，
她的名字叫 Ashley Good，
他的名字就是 Ashley Good。
当时他竭力保护他这个 九个月的这个女儿。
他极力呢就保护着这个九个月大的女儿。
自己被砍成重伤。
被刀刺到重伤。
然后在送到医院以后就去世了。
送到医院呢就去世了。
感谢上帝，这个九岁的女儿。 九个月的女儿。
感谢上帝这个九个月的女儿。
因为她的保护活了下来。
因为她的保护呢被是活到下来。
所以整个澳大利亚的国家都为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痛心。
所以澳洲的国家呢都为这件事情很痛心。
也特别称赞这一个Ashley Good。
就继续去特别称赞这个 Ashley Good。
称她是世界上最勇敢的妈妈。
称她为世界最勇敢的妈妈。
因为她宁可牺牲自己来保护她的这个孩子。
因为她宁可牺牲自己去保护这个孩子。
所以基督徒的爱是这个舍己的爱。
基督徒的爱是舍己的爱。
是无私的爱。
是无私的爱。
那当然听到舍己。
当然听到舍己。
舍命。
舍命。
我们就觉得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字。
是两个很大的字。
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有些弟兄姐妹。
为了基督耶稣。
为了基督耶稣。
已经准备好以伟大和英雄的方式来舍命。
应该去准备了伟大而有英雄的去为基督去舍命。
来舍己。
去舍己。
但是对大多数来讲，这个上帝是呼召我们每天要一点点的舍己舍命。
但是对大多人来讲，我们讲呢，上帝是呼召我们去在日常生活里面为一些小事去舍己。
在每天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可能要舍去的是我们的情感。
我们可能要舍去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做法。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放下自我中心。
放下自我中心。
愿意以舍己的方法来成全他人。
愿意用舍己的方法去成全其他人。
做一件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对方。
做一些事情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对方。
那就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就好像保罗在这里讲话。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
叫他们得救。
叫他们得救。
叫他们得到福音。
叫他们得到福音。
那我相信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啊。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
我们弟兄都是爱着我们的太太。
我们的弟兄都爱着我们的太太。
愿意为他们舍命献身。
愿意为他们的舍命去舍身。
但是感谢上帝。
但感谢上帝。
上帝派天使照顾我们的太太。
上帝派天使照顾我们的太太。
所以我们先生，我很少有机会成为英雄来为太太舍命。
所以我们先生很少能够成为英雄去做太太为舍命。
可是当你放下手机。
但当你放下手机。
陪太太在厨房间聊天。
在太太呢一起在厨房呢倾下偈，
这就是舍己，
这个就是舍己。
礼拜天，礼拜六下午天好得不得了。
礼拜六呢下午呢天气呢好到不得了。
你放弃打球的时间。
你放弃了打球的机会。
陪太太到 Magic Island 去看日落。
陪太太去 Magic Island 呢看日落。
这就是舍己。
这个就是舍己。
当你知道太太特别喜欢一种比较贵的这个化妆品。
你知道太太呢知道要一种很贵的化妆品。
虽然心里不愿意。
虽然心里面不愿意。
但是咬咬牙买给他。
但是呢怎么都要买给他。
这是舍己。
这个就是舍己。
那你和太太吵架。
你和太太
明明知道你对的。
闹交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啱的太太错了。
但是你主动认错。
但你主动认错。
这是很大的舍己。
这个很大的舍己。
那在第十七节里面。
在第十七节里面，
约翰给了我们一个实际的例子，说明如何透过行动来表达爱心。
给我们一个实际的例子，怎样去行动去达到这个舍己。
他的意思是，
他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财富，
如果你有财富，
你不一定很富，
你不一定是很富有。
然后看见那个弟兄姐妹贫穷，
你看到弟兄姐妹贫穷，
你却不去帮助他，
你却不去帮助他。
那么爱上帝的心怎么可能在他心里面？
咁爱上帝嘅心点样存喺里边呢？
那换句话说，
换句话嚟讲，
你如果不能做到爱弟兄姐妹，
如果唔能够做到爱弟兄姐妹，
你怎么能够爱上帝？
你点样能够爱上帝呢？
那在教我们教会有很多充满这个爱心的弟兄姐妹，
我哋弟兄姐妹充满爱心嘅。
那很多弟兄姐妹，他们过得并不富裕。
好多弟兄姐妹咧过得唔系好富裕嘅。
但你感觉他们像个富人，
但你觉得佢好似一个富足嘅人，
因为他们经常帮助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
因为他们经常去帮助一些弟兄姐妹。
也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工作很忙。
有些弟兄姐妹很忙的，
家里还有孩子要照顾。
亦都有孩子要照顾。
有老人要看顾。
有老人家要照顾。
但是他们仍然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在教会，
但仍然花很多时间在教会。
这些都是爱的具体表现，
这都是爱的具体表现，
对人和对教会的这个真诚的这个关心，
对人对教会这个真诚的关心。
那我就在想，
我都在想
那个约翰在那个年代他举了这一个例子，
约翰在那个年代他举了这个例子。
那如果约翰活在今天，
如果约翰在今天还活着，
他可能会用这个打匹克球来说明弟兄姐妹应该如此相爱，
他可能会用打这个pickleball 去描述怎样彼此相爱。
那匹克球越来越受欢迎，
这个 pickleball 就越来越受欢迎。
前天我看到 Fox News 上面有一条新闻，
前几天我就看到 Fox 有一条这样的新闻，
说那个匹克球已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渠道，
这个 pickleball 已经成为传福音一个渠道了。
那我是打网球也打匹克球，
我打网球也都打 pickleball。
那我打网球三十多年了，
我打网球三十几年了，
可是回头看一看，
但回头看一看，
当然上帝的恩典一直在伴随着我们，
当然上帝恩典一直伴着我们。
可是我们网球队就那七八个人，
但我们网球队一直都是七八个人，
现在的七八人就是三十年以前的七八个人，
七八个人呢，七个八个人呢，都是三十年前的七个八个人，都没有任何增长。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外面人或者水平不高的人很难就是加入我们的网球队，
外面的人又或者水平不高的人都很难去加入我们的队。
就像一个俱乐部一样，
好像俱乐部一样，
只是对自己，
就是自己
在里面 enjoy，
就在里面去享受，
不一定 enjoy 啊，
又或者不一定去 enjoy。
我们经常为了一个球会吵架，
我们又或者为一个球会吵架，
吵得很厉害，
闹得很厉害。
可是我回头想一想，我们教会的匹克球，
但回头想想我们教会的匹克球，
他没发现，没有十年吧，最多一两年吧，
一两年的时间呢，
你看看这个匹克球的队伍的增长，
你看到匹克球的队伍的增长，那么多人的
男女老幼，
男女老幼的
那个很多人，很多人参加，
好多好多人参加。
我就仔细观察，
我们这样实际观察，
我觉得我们教会这个匹克球队非常不一样，
我们但是 pickleball 的队伍很不一样，
大家非常有爱心，
也都很有爱心。
当有新的人来的时候，大家会主动陪他练，
有新的人来就主动陪他练，
耐心的给他讲解这个比赛的规则，
很耐心的讲这个比赛的规则，
然后让他们在场上有更多的这个练习的机会，
让我们在场上有更多练习的机会。
打球的时候大家也非常友好，
打球就很友好，
不会为了一个球而这个斤斤计较，
不会为了一个球斤斤计较。
但打匹克球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锻炼这个彼此相爱的机会，
打匹克球对我来说都是锻炼彼此相爱。
因为我习惯了打网球，
因为我习惯了打网球，
竞争性很厉害，
竞争也很厉害的，
一定要赢，
一定要赢，
所以我很难做到这个不斤斤计较，
我很难做到不斤斤计较。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
和我搭档的人就压力很大，
同我一起夹队的呢就压力很大了。
和我搭档的如果失误一个球，
如果同我队友呢就失去了一个球，
那我是一个老基础，我当然会克制自己，
我身为一个当然我会好不耐烦了，
我不会说什么，
我都不会讲什么的，
但是我太太告诉我，
但我太太告诉我，
她说你那时候你的脸色很严肃，
你当时的脸就扎在一起很严肃，
你的眼神很凶恶，
你的眼神很凶恶，
可以杀人，
会杀人。
那我和朱克牧师搭档过，
我跟朱克牧师就打过了。
你看我已经问他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我的眼神，他点头了，
我问他有没有感觉到我的眼神，他都点了头。
所以 我一点不友善，
我一直都不好友善，
我就想赢，
我就想赢，
那当然赢是好，
当然赢就好，
但是相比之下，我们一般不点在教会里点名表扬哪一个弟兄，
我们在教会都不点名，点名去表扬什么人，但我今天要点名，
那就是郑超弟兄，
就是郑超弟兄，
那他也是PQ 球打得非常好，
他的 PQ 球打得很好，
但是他非常友好，
但是很友善，
不管和什么人搭档，他就会跟他就感到很轻松，
但是跟什么人打呢都会觉得很轻松的，
因为他总是安慰这个搭档，
但是总是安慰这个拍档，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都好啦 ，OK， 好嘅。
他说的没有关系和我的没有关系是不一样的。
他讲嘅没有关系，冇关系同我讲嘅冇关系，冇系唔同
嘅。我经常也说没有关系，但我说的没有关系就是有关系啦。
嗱，佢经常都讲冇关系，但我讲冇关系咧系有关系嘅。
所以打 pickleball 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舍己的一个操练。
所以打 pickleball 对我一个系舍己嘅操练。
我慢慢操练，
我慢慢去体会到。
输赢不重要。
输赢唔紧要。
友情更重要。
友情更重要。
输赢不重要，福音更重要。
啊，福音啊，赢输唔紧要，福音更紧要。
所以我要把输赢看作粪土。
所以我要将输赢当作粪土。
让我的这个搭档血压降下来。
啊！将我嘅拍档嘅血压降低，
让我的对手轻松，
让我嘅对手亦都轻松，
让我的太太为我骄傲，
为我太太为我骄傲。
我想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打 pickleball 的一些品格。
我真正基督徒打 pickleball 一个品格，
就说你要舍己，
你要舍己，
为一个球，
为一个波，
传福音，
传福音，
传有爱，
传有爱，
很重要。
好重要，
否则我赢了一个球，
否则我赢了这个球，
失去了友情，
失去了友情，
失去了福音，
失去了福音。
在家里还被太太说，
在家里还被太太说，都不值得。
好，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下面最后，
看看最后了。
使徒约翰也提醒我们，
使徒约翰也都提醒我们，
这个我们爱的话不仅仅说说而已，
我哋爱嘅话咧，唔系净系口讲，
我们要实际行动来表达。
我哋要实际行动去讲去做。
雅各也是在这里写得很清楚。
啊，雅各亦都喺呢度写得好清楚。
我读一下，
最后读一下。
若是弟兄或姐妹，哦，大家一起读，侧身入敌，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
我们教会是充满爱的大家庭。
大家彼此关怀。
大家彼此关怀。
特别是一些不属于我们教会的朋友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一些不属于我们教会遇到困难的人。
我们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
我们的弟兄姐妹非常有爱心。
比如说几年前一对夫妻从国内到夏威夷来旅行。
啊，比如呢，几年前一对夫妇在国内来到夏威夷旅行。
那非常不幸，先生游泳的时候这个溺水死亡。
啊，非常不幸呢，先生在游水的时候呢就溺死了。
那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我们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消息。
姐妹就去关心这个姊妹。
姐妹呢，就出去呢就关心这个姊妹。
帮她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
帮他办理很多的手续，
然后还在我们教会在这里举办了一个追思礼拜。
之后呢，在我们教会呢就举办追思礼拜，
非常感人，
很感人的。
又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来自大岛的这个福清的这个郭小兵这个弟兄，
又或者我们知道在大岛过来的郭小兵这个弟兄，
他生了晚期癌症，
他生了癌症，晚期癌症，
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面，
一个人住在医院里面。
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以后，
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之后，
就去关心他，
去关心他，
给他送这个吃的，
给他送食的，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帮他按摩，
也都弟兄姐妹帮他按摩，
减轻他的痛苦，
减低个痛苦。
那我一般不点名，但今天还是要点名这个。我想说的是，我们的青娟姐妹，
我们一般不点名，但我今天要点名去称赞青娟的姐妹。
你知道她很怕新冠。
你知道他很怕新冠？
为什么我知道吗？
为什么我知道呢？
因为我在卫生部工作。
因为我在卫生部工作。
那时候那个新冠刚刚爆发的时候，青娟姐妹一直给我打电话。
这个新冠报告的时候，青娟姐妹一直打电话给我，就一直去查问这个事情。
我知道她很担心。
我知道她很担心。
所以我想她担心，但是我知道她是也在负责这些就是照顾郭小兵的事情。
我知道他很担心，但一直都是负责照顾郭小兵的事情。
他肯定不会到医院，因为那时候医院也不让你去。
因为那时候医院都不让他去，但他都很想去照顾他。
但是结果我发现他去了。
但结果我们发现了他去了。
让我非常感动。
我们很感动。
这就是舍己。
这个就是舍己。
是上帝给他的这个力量。
就是上帝给他这样的力量。
给他这个勇气。
给他这样的勇气。
那除了这个我们用行动来表达我们的爱的
除了用行动去表达我们的爱呢，
那大家也注意，
大家要注意，
使徒约翰在这里加了另外一个条件，
使徒约翰就在这里加了一个条件，
哪一个条件？
哪一个条件？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诚实，诚实什么意思？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诚实是什么意思呢？
诚实原本是真理，
诚实就是真理。
所以我们不仅我们的爱要体现在行动上面，
所以爱不单止在行动上，
我们的爱必须符合圣经的这个真理，
我们的爱必须符合圣经的真理，
不能溺爱，不能同流合污，
不能同流合污，
不能纵容犯罪，
不能够纵容犯罪。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己，
耶稣基督用我们用他的生命去为我们舍己，
所以我们也要用行为和诚实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都用行为和诚实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
爱的实践，
爱的实践。
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点，
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点，
就是爱的果效，
就是爱的果效。
那我们基督徒做到了这一个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弟兄姐妹做到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会有很丰盛的这一个生命，属灵的生命，
我们有丰盛属灵的生命，
可以享受这个爱的这个果效，
所以享受这个爱的果效。
所以这个约翰在这里讲，
所以约翰在这里讲，
如果你们遵守上帝命令，真心的彼此相爱的话，
如果你遵守上帝的命令，真心是在上帝面前的话，
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
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
谁是真理？
随着真理。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真理呢？
上帝就是真理，
上帝就是真理。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归属于上帝，
我们知道我们是归属上帝的，
这样的话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就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
这样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能够安稳，
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就能够安稳了。
因为活出爱是归属于上基督耶稣的这个标志，
所以活出爱就是归属耶稣基督的一个标志，
表明我们拥有这个基督爱的这个新生命，
所以我们表示我们拥有基督耶稣这个新生命。
那第二个这个果效，
第二个这个果效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就是说在这里的话，可以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会责怪我们，或者我们的良心会责怪我们，
在这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会责怪我们。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我们都是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就是做到彼此相爱，
我们都知道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到彼此相爱，
可能 有的时候我们事情没有做好，
但有时候我们做不好的，
你关心人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不该讲的话，
关心人的时候你讲了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
然后你知道搞得那个人很恼火，
知道讲到呢就不是那么好，
你回到家里你就自责，
你就回到家里好像很自责，
哎呀，我信主这么多年，我怎么还讲这种话？
哎呀，点解我信咗咁主咁多年，亦都咁样讲嘅咁嘅说话咧？
所以你就是在心里责备自己，
喺心里边去责备自己，
甚至怀疑是不是还是上帝的儿女？
甚至怀疑自己系咪仲系上帝嘅儿女咧？
但是在这里，
但喺呢度，
那个约翰告诉我们，
约翰话俾我哋听，
上帝的爱比我们的心更伟大，
上帝嘅爱比我哋嘅心更伟大，
上帝的慈爱超乎我们的想象力。
上帝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力的，
上帝认识我们，知道我们，
上帝认识我们，了解我们，
他会饶恕我们，
他会饶恕我们，
即使我们可能无法原谅自己，
其实我们有可能不能够原谅自己，
所以尽管我们会犯错误，
我们会犯错误，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软弱，
但是大家注意最后四个红字，
但是大家注意四个红字，
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可以坦然，
我们在上帝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了，
你晚上也是可以睡得好，
晚上你都可以睡得好了，
你讲话得罪了一个人没有关系，
你讲话得罪了人没关系，
上帝的恩典够用，
上帝的恩典够用，
可以弥补我们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过错，
能够弥补我们大大小小各样的过错，
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
我们永远是他的儿女，
他的爱永远伴随着我们，
他的爱永远伴随着我们。
然后呢？
然后
我们看最后第三点，就是那个
我们看最后
那个爱的果效。
爱的果效，
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
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
所求的什么意思？
所求是什么意思？
就是祷告嘛，
就是祷告嘛。
祷告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
祷告什么，上帝就给你什么。
那听上去这个太好了。
听下来就好好啦。
但是大家注意啊。
但大家要注意，
当我们还是活在罪当中的时候，
但我们还是活在罪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有办法这个真正活出这个新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还没能够活出真的新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怎样祷告的？
我们怎样祷告呢？
我们祷告是以自己的这个意念，自己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用自己的意念、自己的需要来到祷告。
求主给我这个，给我那个。
求主啊，给我这些，给我那些。
但是我们的意愿很可能和上帝的这个意愿是不相符的。
但我们可能自己的意愿和上帝的意愿是不相符。
我们和上帝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
我们在和上帝不同的轨道。
我们很多的祈求，当然上帝不会答应。
我们很多的祈求，可能上帝都不答应我们。
但是我们真的活出爱。
我们真的活出爱。
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属灵的这个生命。
我们真的有这个属灵的生命。
那这样的话，我们和上帝就在同一个频道上。
我们就能够和上帝一个同一个啊等同的啊平等里面。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祷告里面，
我们不再专注于自己的意念和需要。
我们不啊再啊坚持在自己的意念和啊这个需要上。
我们专注于上帝的这个旨意。
我专注在上帝这个旨意上面。
那当然。我们所求的一切，上帝都会给我们。
当然，我们所求的，上帝都会给我们。
因为那些是上帝喜悦。
因为那些是上帝所喜悦的。
符合上帝的心意的。
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
那最后呢？
最后啦。
请放一下，最后也没电了呢。最后。
是啦。
啊，对，谢谢。最后就是我们应那个，当我们这个信靠上帝。
最后呢，我就当我哋信靠上帝，
并且彼此相爱，
并且彼此相爱。
所以这里说，上帝命令就是要我们信靠上帝和彼此相爱。
上帝命令就系我哋信靠上帝或者彼此相爱。
这样的话，我们会因着信靠基督而得救。
咁我哋就会因着信基督而得救，
因为彼此相爱而成圣，
因为彼此相爱而成圣。
所以如果我们遵守了这两条，
我哋坚持呢两条，
我们住在上帝里面，
我哋住喺上帝里面，
上帝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住在我们里面，
上帝的灵也常与我们同在。
上帝的灵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应当彼此相爱。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这是上帝的命令。
就是上帝的命令。
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标志。
是我们重生得救的标记。
更是耶稣基督，我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流露。
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流露。
让我们效法耶稣舍己的爱。
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舍己爱，
用行动和诚实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用行动和诚实去回应我们的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感谢你借着约翰丰富的阐述，
感谢你藉着约翰丰富的阐述，
叫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蒙福，
叫我们知道我们何等蒙福。
你叫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除去我们的罪。
除去我们的罪，
叫我们里面充满了基督的爱，
让我们里面充满基督的爱。
感谢主的爱，
感谢主的爱。
求圣灵每一天帮助我们活出基督的爱，
求圣灵每一天活出主的爱。
在行为和诚实上爱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用行为和诚实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